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的38节到49节，以及第41章这一章。好，我们先来读一下以西结书40章的38节到49节。
门洞的柱旁有屋子和门，祭司在那里洗燔祭牲，在门南内，这边有两张桌子，那边有两张桌子，在其上可以宰杀燔祭牲、赎罪祭牲和赎愆祭牲。上到朝北的门口，这边有两张桌子，门南那边也有两张桌子，门这边有四张桌子，那边有四张桌子，共八张，在其上的祭司宰杀祭牲。为燔祭牲有四张桌子，是凿过的石头做成的，长一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祭司将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所用的器皿放在其上，有钩子宽一掌，钉在四围。桌子上有牺牲的肉，在北门旁内院有屋子为歌唱的人开设，这屋子朝南，在南门旁又有一间朝北。他对我说，这朝南的屋子是为看守殿宇的祭司，那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祭坛的祭司。这些祭司是利未人中撒都的子孙，进前来侍奉耶和华的。他又量内院，长100肘，宽100肘，是见方的。祭坛在殿前，于是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量廊子的墙柱，这面厚5肘，那面厚5肘，门两旁这边3肘，那边3肘。廊子长20肘，宽11肘，上廊子有台阶，靠近墙柱又有柱子，这边一根，那边一根。
好，我们来看这个38节到49节哈。首先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知道哈，在这里你往上翻一下啊，这个开始的时候提到什么，在那个门洞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嗯，对，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这个门洞哈，这样的门洞，你看到没有，从这进来之后要进内院的时候，这个门洞，它每个门洞里边都有什么啊，都有什么，然后呢有祭牲的肉啊，有这个祭物啊，有祭物。所以说呢，以西结书他后边这几章其实讲到将来的世界，讲到天上的圣所。首先呢，神住在其中，然后是什么，得救的圣徒，还有蒙拣选的天使，这是我们在启示录看到的。然后希伯来书说什么，并新约中的中保耶稣基督，以及他钉十字架所流的血啊，看希伯来书第12章哈，并新约中的中保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而且呢，从创世以来，所有的祭物都在这里，都预表着基督钉十字架。所以说，你说将来的世界有什么？在希伯来书说的很清楚，天上的世界当中有耶稣的宝血啊，耶稣的宝血呢铸成了这一切啊，铸成了这一切。38节说那些柱子旁的房间啊，那些柱门柱旁边的房间啊，和它的入口处啊，在那里呢洗这个祭牲。来看这个图，刚才看到这个小的这个房间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在这里面啊，在这里面它旁边是有房间的啊。然后再看一下，嗯，啊，好，我回去。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洗祭牲啊，这个献祭的祭牲呢，在律法当中呢要被清洗，这个就是预表耶稣在约旦河由施洗约翰为他受洗啊，耶稣在约旦河由施洗约翰为他施洗啊。39节，在门廊内，这边有两张桌子，那边有两张桌子，可以在上面宰杀燔祭牲啊，赎罪祭牲和赎愆祭牲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门廊，嗯，在这里吧，这个图你可以放大一点哈，你看到没有哈，这个门廊哈，你看从这个小门廊从这进去的时候，它两旁有什么宰杀祭牲的桌子是吧，这边两个，这边两个，然后进去之后里边有，看到吗，这边两个，这边两个，然后这些门都是这样啊，这些门都是这样啊。 我们可以看到哈，整个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圣殿呢，从所保留的呢里边有什么，从耶洗西结的时候看的就是祭牲啊。而且你看在这个律法当中，其实有陈设饼的桌子是吧，宰杀祭牲的这些物品啊，但是你看在这里呢没有提到有陈设饼的桌子，你注意到没有哈？但是却提到了宰杀祭牲的桌子。我们看完新约之后我们知道耶稣说啊，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其实无论是陈设饼还是宰杀的祭肉，它都是主的身体。所以说你会看在这里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和这个宰杀祭牲的这个地方，它实际上合在了一起啊，它合在了一起。因为其实都是一回事啊，无论是陈设饼还是祭肉，都是主的身体啊，都是主的血。四十节，朝外的这一边上到北门的入口有两张桌子啊，另外一边也有两张桌子，这边有四张桌子，那边有四张桌子，门旁啊一共是八张桌子，可以在上面宰杀。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图哈，这里外一共是不是八张桌子啊，一共是八张桌子。四十二节，为燔祭牲有四张桌子，是凿成的石板制作的。这个呢就跟旧约不同，这里的桌子是石板做成的，大家注意还是石板，也就是说呢不是木制的，而是非人手所凿成的石头制作的，是永不朽坏的桌子啊，在上面存放祭肉，也就意味着桌子和桌子上面的都是不朽的啊，耶稣的身体是不朽的，这桌子也是不朽的啊。这桌子呢其实我可以给大家说就是人用来盛放啊，圣殿当中的器皿啊，就是人将来呢成为不朽坏的，然后什么上面是耶稣的身体。然后这桌子尺寸啊，长一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他们将那些器皿放在上面，就是宰杀祭牲和其他祭牲所用的。来往上点，我们注意这个桌子的尺寸哈，长一肘半，你算量长的时候它是这样，这是一肘，从这个地方到这个指尖是吧，一肘半什么呢，加上这样，不看吗，一肘，肘是从这个地方到指尖的距离，然后一肘半是接上一个手指，这样啊，长一肘半，宽一肘半，有大概这么大个桌子，然后高一肘。我们需要注意哈，你看这个尺寸你会发现这个桌子其实它并不能，你如果在现实当中你去拿它去宰杀祭肉或者切东西的话，这个桌子是非常小的啊，然后上面还放着器皿，还放着鸡肉，你没法想象啊。然后上面呢放着宰杀祭牲和其他祭牲所用的这些器具，还得放器具，也就是说这个意象当中，这个意象它实际上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啊，它实际上是个象征的意义，你要注意哈。因为在今世的时候呢，我们向主祈求、聚会、祷告、领圣餐，求主赦免我的罪恶，但将来能够进入新天新地呢，是罪恶已经洁净了。那时候的这些祭牲、这些器皿、这些桌子，其实很多时候就像耶稣所说的，为了纪念整个圣城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当中的圣殿，你要记住在将来的时候里面布满了祭物，布满了这些宰杀祭牲的桌子，它的意义是在让我们永远记住耶稣曾经为我们做过什么啊。因为在今世的时候呢有献祭，耶稣呢定十字架，但是在将来的世界，那些得救的人的罪恶已经被赦免，这些桌子以及上面的器皿，还有上面的这些器具祭肉，是让我们永远想起耶稣为我们做过什么。 啊，因为你发现他这个桌子实在是非常的小啊，实在是非常的小。然后说有橙子的钩子宽一掌，要将它们环绕着钉在屋子的四围啊，然后在桌子上有供物的肉。这里呢，它这一你看这几个地方，这里边环绕着这个柱子里边都挂的有钩子啊，有钩子。我们要注意这钩子干什么用的？钩子是在旧约摩西律法当中用来挂那个幔子的，是吧？挂会幕挂幔子。但是你看，在以西结束的圣殿当中，幕后的圣殿呢没有幔子，没有这些遮挡，光看着钩子在那儿，没有遮挡的东西。你知道吗？曾经的这些呢，无论是你去进至圣所，从外院进内院，它这里边都是有隔挡，但是在将来呢，这些没有隔挡。为什么呢？因为桌子上有耶稣的身体，接着耶稣的身体呢，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然后呢，使人可以顺利的进入圣所，进入至圣所，来到上帝面前。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在印象当中，上帝坐在天下宝座的并不是周围有个棚子给他遮住，不是的，是敞开的。只要能进入新天新地，你是可以面对面见到神啊，见到那位神。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啊，所以说进到圣所呢，无论是洞内洞外都是祭物，宰杀祭物的桌子，再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耶稣他们钉十字架啊，就像启示录的时候说那羔羊像被宰杀过的啊，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远。所以说你看耶稣呢是通向内院，通向至圣所唯一的道路和条件。如果没有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所做成的救恩，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所以说你看这个图，在通向内院的这几个门廊上，这几个门廊它里面内外都有桌子，桌子上都有祭肉啊，都有祭肉，而且桌子是石头制的。四十四节，内门外面有房屋，为歌唱的人而设。在内院，在北边旁，他们朝南，有一间在东门朝北。我们来看，来看那个图，这个。对，应该是这个地方，看到吧？这两个小房间，哎，看到没有？这两个小房间。这个圣所中歌唱的祭司啊，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仍然会保留。我们可以看到，在启示录当中说那些唱新歌的人，是不是？唱新歌啊，启示录第五章，他们唱新歌啊，说呢。一起来念，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完全。我又观看，见羊羔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听见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
然后我们看哈，这些呢就是用耶稣宝血所买来的，买了之后做什么？做国民，做祭司，做歌唱的祭司，然后什么？他被唱新歌。这些人呢，在新天新地的内院当中，有他们住的地方，啊，有他们住的地方。四十五节，他对我说：“这朝南的房屋是看守殿宇的祭司，那朝北的房屋是看守祭坛的祭司。这些人是利未中撒都的子孙，进前来侍奉神的，啊，进前来侍奉神的。” 然后呢，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吧？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的出你就招你们出黑暗入光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些人呢，可以就近了上近处侍奉神，啊。然后在以赛亚书43:18也提到，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近亲近我，侍奉我。然后以赛亚书44，是吧？提到，一起来念。
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这地要归于撒都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就是那守我所吩咐的。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了，你这样归他与他们为共地，是全地中至圣的。
我们来看哈，撒都的后裔指的是一直忠心一直得胜的圣徒啊。基督呢，把他们用宝血从世上买来，让他们做神国的祭司。看启示录第5章，他们唱新歌做祭司。然后撒都和他的子孙呢，在亚沙龙追杀大卫的时候呢，是大卫最信任的人。大卫离开耶路撒冷呢，让这个撒都和他的儿子呢，在圣殿当中怎么样去接应他，去给他报信啊。然后到了亚多尼亚起来自立为王的时候呢，那个祭司亚比亚他和约雅顺服这个亚比亚他，顺服这个亚多尼亚帮他作恶，但是撒都没有起来做这个恶事啊。因此呢，撒都和他的后裔呢，可以在圣殿当中一直侍奉，而亚比亚他呢，最后被废掉啊，被废掉，啊，在一代之上第16呢，提到祭司撒都和他的兄弟众祭司，然后呢，去管理啊献祭的事务，然后呢，去做歌唱的祭司，啊，去做歌唱的祭司。所以说，在启示录当中，你看第2哈，提到每个教会的时候，不停的说得胜的怎么样，是吧？得胜的怎么样？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然后你看启示录20，得胜的啊，那些为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人道被斩杀的灵魂，和没有拜过兽像也没有在额和手上受过印记的灵魂都复活了，与主如同坐之千年。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在第二次死伤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国的祭司啊。也就是说，这是得胜的人，得胜的人，得胜的人。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你去看摩西五经当中的会幕，还有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所罗门关于所罗门圣殿的一些记载，然后你对比在以西结这里的这个圣殿，你会发现曾经很多在这个会幕哈，摩西的会幕还有这个所罗门的圣殿当中的有些没有的事情在这里有，有些有的在这里没有啊。只有得胜的人呢，才能够有机会去看到这些啊，有机会看到这些。然后得胜之人呢，在圣殿当中呢，要永远侍奉神啊。你看这个启示录第7，那个长老问穿白衣的是谁，从哪里来的？他说这些人从大患难中出来，用羔羊血把衣服洗净了，他们在神宝座面前昼夜侍奉他们。这就是得胜的人啊，得胜的人，胜过罪恶，胜过逼迫，并且在信仰上得胜的啊，坚守到底了。47，他又量了内院，长100肘，宽100肘，是正方形的，祭坛在殿前。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首先我们看这个图，这个是内院啊，内院长100宽100，内院。然后这个祭坛在这个地方啊，再看另外一个图，看着内院嘛，然后你注意一下这个圣殿，这个整个圣所它的这个大体的图，然后这个祭坛在什么位置？你注意到没有？看到没有？这是中心的位置，中心的位置甚至不是这个，不是圣殿，也不是哪里，而是这个祭坛啊。而且呢，你要注意，在这个所罗门圣殿时期，再回来看所罗门圣殿时期，你要注意这个祭坛是在这个位置的，是吧？在外院入口这个位置，但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祭坛挪到了 整个圣所的中心位置。你注意哈，我们来看，你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七章关于祭坛啊，是正方的啊，而且你看这个内院外院在历代之下呢，一个铜祭坛长二十肘，宽二十肘，高十肘。所罗门时代的祭坛呢，在以西结书当中这个意象当中呢，由外院东门的入口挪到了内院，且成为整个圣殿的中心。其实你往后看完以西结书剩下的经文，不仅是圣殿的中心，也是整个新天新地的中心啊。你往后看的话，你会发现后边记载不光有这个圣所外院，再往后是什么圣城，一直延伸的边界大概两万五千种，你看到没有？啊，然后你注意一个问题哈，我要再点上个图，刚才是图，你看一下，很有意思啊。你看这个，无论从这三个方向的门进去的时候，它都有这个小廊子，看到没有哈？这个小廊子，这个小廊子有，这个小廊子它有多宽呢？这个小廊子是二十五肘，你注意到没有哈？小廊子是长五十肘，然后这个宽度是二十五肘，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下，那边什么一百肘，它这里边竟然有二十五肘、一百肘、二十五肘、一百肘，看到没有啊？要么就是五十肘，然后整个圣所它的周围实际上是长五百，宽五百，啊，宽五百。无论是圣所还是外院还是内院，以及往外圣城的延伸地带，都是二十五的倍数，都是那个廊子的倍数。那个廊子是什么？就是羊的门。得救从廊子进入，从羊的门，也就是说，我实在看见我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赏赐。然后整个圣所的中心就是这个祭坛，啊。从外院到至圣所，到通向父神、通向天国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也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的每一阶段，你看这里的每一个关卡，都离不开耶稣。从这里进去，耶稣；从这里进去，耶稣。中间中心是耶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圣经的中心，是圣殿的中心，也是新天新地天国的中心。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情，是我们信仰、是我们教会侍奉永远的中心。圣所当中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个祭坛建造。即使到了新天新地，即使到了圣城耶路撒冷，即使在永恒当中，基督仍然是我们侍奉、学习和不断认识的对象。你要注意哈，基督的信仰是以圣子为中心，在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位格当中，你只有通过圣子才能认识圣父，才能接受圣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中心。我们的信仰永远是以耶稣为中心，所有不以这个耶稣为中心的信仰都是偏离正路，都是没法得救的啊！有很多的宗派，有很多的那些什么，他讲的那些都是绕开基督的啊，都是绕开基督的，要么绕开基督单独跟父神有关系，什么我预定了，我上帝的隐藏的奥秘，要么就像灵派一样绕开基督单独跟圣灵建立关系，是不可能的。基督是过去、现在、将来唯一的中心啊！一个教会有没有问题，你看看他讲道是不是以耶稣为中心啊？四十八点。然后我们再注意一下，你看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尺寸，它比旧约当中的这个会幕也好，所罗门圣殿也好，所罗门时代耶路撒冷它大得多，它一个内院几乎就赶得上， 当时所罗门圣殿那个外院的那个面积，这意味着将容纳更多得救的人。不仅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人在里面，在新约信耶稣的那些人，无论是从外邦来的还是信耶稣的犹太人，都能够进入里面，只要真信的都能够进入。这个面积比旧约的圣殿要大得多啊，要大得多。你读这里的时候你要注意，一节书这里增加了什么，然后改动了什么，有什么得以保留，有什么没有啊。四十八节，于是他们带我到殿的廊子，量廊的柱子，这面厚五肘，那面厚五肘，门两旁这面三肘，那面三肘。廊子，我来看，内殿啊，继续往下。这个内外呢都有廊子，入口处也有廊子，廊子就是耶和华神在其中行走的地方，耶稣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啊。廊子呢，你看约翰福音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五章，是耶稣和他的门徒施行神迹、赦免人、医治人的地方，就是廊子。相比所罗门的圣殿呢，这里那个新天新地的圣殿，它的厚度和它的维度也有记载，它非常的厚，其实指的是得救的人，这个新的圣殿它能够容纳更多得救的人啊。其实无论谈到厚度维度啊，你看这个起入的话，它实际上是数算人的数目，看着在量柱子的厚度，实际上是数算人。得救的人就是圣殿当中柱子，就是圣殿当中的墙，得胜的我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里你看着表面上是一根根柱子，一堵堵墙，其实是一个个人，就是一个个人啊。你要明白这个的话，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东西没了，其实没有消失，只是本质露出来啊。看着是墙是柱子，其实是人啊。四十九节，廊子长二十肘，宽十一肘，列王纪上六章三节哈，长二肘，宽十肘啊。只有通过台阶才能到廊子那里，靠近柱子，靠近廊，靠近柱子又有柱子，这边一根，那边一根，圣殿当中柱子彼此相靠，柱子被丈量，柱子就是得胜的圣徒啊。所以说你看，无论是你看四十章还是四十一章哈，当谈到从每个门进入的时候，当无论谈哪儿，都说要从台阶上去，要从台阶上去，只有通过台阶才能过去。这个台阶是就是耶稣，只有通过耶稣才能过去。咱们信仰的初期、中期、后期，信仰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走耶稣这个台阶。要说我就到了真理生活，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啊。你看四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七，这些都是登台阶，登台阶，看到没有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四十一章，我们一起读一下四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
他带我到殿那里量墙柱，这面厚六肘，那面厚六肘，宽窄与会幕相同。门口宽十肘，门两旁这边五肘，那边五肘。他量殿长四十肘，宽二十肘。他到内殿量墙柱，各厚二肘，门口宽六肘，门两旁各宽七肘。他量内殿长二十肘，宽二十肘，他对我说，这是至圣所。他又量殿墙厚六肘，围着殿有旁屋，各宽四肘，旁屋有三层，层叠而上，每层排列三十间。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板上，免得插入殿墙。这围殿的旁屋越高越宽，因旁屋围殿悬叠而上，所以越上越宽，从下一层由中一层到上一层。我又见围着殿有高月台，旁屋的根基高足一竿，就是六大肘。旁屋的外墙厚五肘，旁屋之外还有余地，在旁屋与对面的房屋中间有空地，宽二十肘。旁屋的门都向余地，一门向北，一门向南，周围的余地宽五肘。在西面空地之后有房子，宽七十肘，长九十肘，墙四围厚五肘。 这样贪粮店长一百肘，
又
量空地和那房子并墙，共长一百肘。店的前面和两旁的空地共一百肘，贪粮空地后面的那房子并两旁的楼栏共长一百肘。
我们看四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第一节到十五节。说，然后他见我带进了这个圣殿，量了那些柱子，啊，这边厚六肘，那边厚六肘，然后是会幕的宽度。入口处，啊，入口处宽十肘，哎，往上看一下。好，入口处宽十肘，入口处两旁，这边五肘，那边五肘。他又量了这个圣殿，长四十肘，宽二十肘。他进入内部量了入口处的柱子，宽二肘，入口宽六肘，入口宽度为七肘。他丈量了他的长二十肘，宽二十肘，对着殿，他对我说：“这是分别为圣的啊，就是至圣，分别为圣。”我们来看一下，这就量这个圣殿啊，就这个圣所。啊，圣所，然后里边其他的一切，然后我回来看一下。这里特殊强调，这是至圣所。那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难道不知道是至圣所吗？为什么说这句话？啊，因为在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殿内殿当中没有幔子遮掩。如果不说，怎么知道是至圣所？在旧约的时候，在会幕的时候，在圣殿的时候，都是有帘子遮着。所以上帝说，这是至圣所，但是中间没有隔挡，只要将来能得救的人都可以在里面去见到神，面对面侍奉神。啊，他说这是至圣，至圣就两个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这些呢就是得胜的圣徒，啊，利未人中撒都的子孙进前来侍奉耶和华。你看到没有，在这个画面当中啊，那里边两个小屋子，这些得胜的人可以过去。啊，你看摩西的会幕、所罗门的圣殿都挂着有遮掩啊，而且有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有幔子，在这里约柜也没有了，啊，也没有了，看到没？不带有约柜，不带有遮掩，至圣所也不用幔子遮掩。你看启示录第四章，可以直接看到那个天上的宝座，然后周围有宝座，然后什么？周围有千千万的天使和有千万的圣徒啊和天使，是不是？都在那祷告赞美神，并没有像旧约一样每隔一年，每一年只有大祭司才能在那一天进去一次，在将来是不用这样的。所以希伯来书说，随时做随时的帮助啊，随时的帮助。第五节，他量了圣殿的墙六肘，侧房宽四肘，向圣殿四围环绕的这个侧房，这样的房间看到没有？这个房间啊，在至圣所也有柱子，每根柱子都会被量，柱子的数目、柱子的厚度就是人的数目，也是会幕的数目。看到没有哈，柱子就是会幕，前面说了这是会幕啊。圣殿里的柱子就是得胜的圣徒，要永远在里边侍奉神。得胜的，我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从那里出去啊。你看表面是一根根墙，一根根柱子，实际上你可以看作一个个得救的人啊。然后这些柱子你看在启示录第五章就围绕着宝座，看到没有哈？宝座周围围绕着宝座，都在那里赞美神，是不是？围绕着宝座，启示录第七章，围绕着宝座。然后问这人是谁呀？这穿白衣的是谁呀？这也从大灾难中出来的，是羔羊的宝血拯救了他们，是得胜的啊。第六节，那些侧房有三层，层挨着层，三十间，他们进入殿墙周围的侧室，成为环绕侧房的支撑，且墙不会成为支撑。环绕侧房的那个环绕那个侧房的环绕的这个侧房越往上越宽，你看这里哈， 这么看着。生前周围呢是这样的，有两个这样的房间，看到没有？这个靠着外边的也是三层，看到吗？越往上啊，这个越往上，看到吗？是这样的结构，啊，这样的结构。然后往上啊，从最底层通过中间这层，然后到最高层。在《列王纪上》第六章呢，所罗门圣殿也有这样的结构，啊，也是不插入殿墙，啊，你看一下啊，看这个，你看它和这个殿墙是有分隔的，是吧？看到没有？第八节，我又看见围绕两个围绕啊，就是环绕的意思，围绕圣殿的高台。侧房的根基啊，足够一杆，连接处有六处。那后墙就是侧房外的五种，就是属于圣殿的。我们来看看这里啊，注意这一块，这块区域，空白的区域，看到没有？空白的区域。这些区域呢，属于圣殿。你注意哈，看那个，看这个，来，刚才这个图。就是这个空地儿哈，河本叫空地儿或余地儿，这些地方呢空着，但是它是圣殿的一部分，所以说它是圣殿的一部分啊。这个空地啊，原文是什么？安顿之处，自由之地。它表达两个哈，一个是在里边可以安息，一个是在里边可以得享自由。以赛亚14章，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得享安息的日子，全地得安息。是圣徒得安息之地，啊。第十节，那些房屋呢，就是以西结书42章所说的祭司的圣屋啊。那些房屋，看到没有哈？一排房屋，三层吧。看这里，圣屋，这就是圣屋哈，圣屋啊。那些房屋之间呢？宽20肘，环绕在圣殿周围，啊，就是这个，在房屋和圣殿之间的这些空地，看到没有？这些空地啊，这些空的地方。侧房入口处朝着空地，空地就是安顿之处，自由之地。北边一个入口，南边一个入口，四面环绕着空地。这是侧房啊，侧房。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这个侧房的空地。然后这里有门哈。说那座建筑物就在西边尽头的空地，注意哈，这里是这个图。你看到在西边还有个空地，有一个很大的房子，看到这里没有哈？这个房子说什么呢？你会看它比这个圣殿都大，这个房子在所罗门圣殿没有提到啊，在这里也没说干什么用。你注意这个房屋，这个房屋在西边尽头的空地，这个空地呢跟刚才的空地它用的字不一样，它的意思是隔开之处，或者是发光发亮的意思。宽70肘，那建筑物四围厚5肘，长90肘，它量了殿长100肘，和空地就刚才那个房子哈，和空地的那个建筑并它的墙长100肘，和殿的对面和向东的空地，啊，也是空地上，空地，然后宽100肘。你看到没有？你注意这个房子哈，这个被称为空地的房子，你看它这个这是多少？100肘，啊，然后从它到这个地方。就整个的空地到这个地方是100肘，然后从这到这是100肘， 对吧？对不对？然后它的墙也很厚，看到没有？它墙是很厚的，啊，注意正念房子，100种。它量了那个箭头的长和朝空镜的这个，就是光亮之处和黑处，在它后面的，它这边的廊子和那边廊子100种，和内院和殿房和院廊。我们需要注意，这个房子呢，在所罗门圣时期呢没有提到过，但在新天新地当中有，而且不单有，还有具体的尺寸，是不是？它多长？它多宽？多厚？它是什么结构？还有这些空镜，这些是以前没有提到。但是虽然提到呢，却没有告诉你这些干什么用的。啊，这里呢就非常有意思，我们来看，咳咳，非常奇妙。所罗门时代圣殿没有记载的部分，就是内院中内院后方的有一个空地，圣殿周围两方空地还有一座建筑物，啊，这是将来才能知道的事情。你只有得救了，你才知道这个屋是干什么，你现在没法知道。啊，一起来念。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了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对，这里，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你看到没有？其实这里的空地和那个隐藏的比圣殿还大的建筑物，这就是神为得胜的人，为得救的人所预备的 一块地方，里面有你未曾想到的事情。但是呢，你只有得救你才能知道它是什么，如果不得救，你即使现在看到，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非常奇妙啊，它并不像你在世界上啊，你今天学一门学科啊，你比方说我了解一个什么内幕，我通过什么渠道什么什么新闻什么管道，我了解了一个内幕别人不知道，然后这个内幕 一旦被爆开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在天国的事情啊，它奇妙在哪里呢？它就告诉你这个地方有一个内幕，这个地方有一个事情，但是你如果不信，你如果不能进天国，你永远不会知道，就是让你看见，你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啊，上帝所预备的隐藏的玛拿，以及那些有一些事情，你只有信才能知道。啊，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呢，它不是一个理论的信仰，它也不是什么学术，它是实实在在的。你确定你能够进入那个国度，你才能够感知那个国度的一切。啊。但是要看你愿不愿意进去，啊，你愿不愿意跟随主，愿不愿意去，啊，遵守主的教训，去认罪悔改。然后我们来一起读一下41章16节到26节。
内殿门槛紧紧的窗棂，并对着门槛的三层楼栏，从地到窗棂，窗棂都有篦子，直到门以上，就是到内殿和外殿内外四围墙壁，都按尺寸用木板遮蔽。墙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每二基路伯中间有一棵棕树，每基路伯有二脸，这边有人脸向着棕树，那边有狮子脸向着棕树。殿内周围都是如此，从地至门以上都有基路伯和棕树，殿墙就是这样。殿的门柱是方的，至圣所的前面形状和殿的形状一样。坛是木头做的，高三肘，宽长二肘，坛脚和坛面并四旁都是木头做的。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殿和至圣所的门各有两扇，每扇分两扇，这两扇是折叠的，这分两扇，那边门也分两扇。殿的门扇上刻雕刻基路伯和棕树，与刻在墙上的一般。在外头栏前有木槛，南这边那边都有严谨的窗棂和棕树，殿的旁木和坎就是这样。
好，来看哈，我们看41章的最后一部分，16节到26节。还是那句话，你要对比一下所罗门时期的圣殿，其中没有再提到约柜，是吧？也没有提到至圣所，有两个基路伯安在内殿，是吧？ 没有。列王记下第七章，而且这个新圣城加勒桑冷也没有铜海、铜牛、铜座，那洗桌盆没有了。啊，你要知道为什么，对吧？在将来就不需要受洗了，因为罪恶已经洗净。啊，那将来可以面对面见到神，所以说不再有那些遮掩的事情。啊，你可以看啊。而且呢，所罗门圣殿和会幕当中那些陈设饼桌子啊，桌子上那些金灯台啊，那些金花蜡盏，那些镊，那些所有的器皿也没有了。其实不是消失了，有一些呢是成为了，有一些呢已经应验了，不再需要了。啊，有一些呢则是在比喻在其中的人。啊，十六节，门槛和闭塞的窗户，并环绕他们的三层的廊子。我来看一下这个至圣所。这至圣所，至圣所，三层的廊子，在门的对面，门槛的对面，四围环绕着的木板遮盖住啊，从地面直到窗户，窗户是遮住的啊，从入口处的上方往上，直到内殿和外面，啊，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在四围所有的墙壁上都是这样的量出来的，都是这样量出来的。你看量的非常仔细啊，从上到下每一个地方都量，其实是在量人，啊，十八节，并且有被雕刻的基路伯和雕刻的棕树啊，在这从上到下都有啊，基路伯和基路伯中间有雕刻的棕树，基路伯有张脸，人的脸朝这边的棕树，狮的脸朝那边的棕树，被雕刻的这些基路伯和棕树被刻在圣殿墙上上下下一柱子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在彰显什么呢？基督。犹大支派的狮子，神的儿子，人子吗？这个形象被刻在每一个地方，啊。从地你看哈，而且呢，那个在以前说圣殿当中呢，这个基督宝有四张脸，但在这里呢，有两张脸，这两张脸就在强调基督的特征，人子以及什么犹大支派的狮子。从地板到入口的上面都是基督伯和树棕树，圣殿的墙全是被这样刻上的。你看在幕后的时候哈，在启示录第七章啊，神的众仆人受印的时候，然后说啊，看到很多的人从各方各国来的，没人守得来，然后站在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是吧，在那里感谢上帝，这就是欢庆祝棚节，欢庆基督，欢庆祝棚节。为什么圣殿这些墙内外周围都有啊？就是在启示录，你看真相是什么，表面是啊，一个墙上面刻满了棕树，是吧，靠板上基督伯，但是真相是什么，在将来的世界呢，在神宝的周围有圣徒拿着棕树在那三面上面啊。二十一节，殿的门柱是方的，圣所的正面啊，说这个外观和那个外观是一样的啊，这两个圣殿门口有两根门柱啊，是方的，然后呢是一样的，这个柱子是方的不是圆的，圣殿是一个方形啊，圣城是一个方形。说木制的祭坛高三肘长二肘，它的拐角处和它的长和它的四壁都是木制的，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这个不是祭坛，这个是香坛哈，因为在42、43章提到祭坛的，这个是香坛，烧香的坛。来看一下，哎，我再看一下这个图片，没有了，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里边有一个烧香的祭坛，啊，烧香的祭坛，啊，烧香的祭坛。而且这里说，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耶和华面前的桌子是什么？就是旧约当中的陈设饼桌子，对不对？哦，它又叫香坛，又叫桌子。你注意哈，你往上看一下这个尺寸。长二肘，高三肘，是不是？长二肘，高三肘，它是个四方的。长二肘，高三肘，它既是烧香的坛，也是摆放陈设饼的桌子，看到没有哈？我上去，我上去。你看看这个出埃及记40章，看看那些 不再记载的事情，比如说会幕是吧，还有帐幕，还有什么遮掩的幔子，遮掩法柜的幔子，陈设饼的桌子，是不是，还有上面的金灯台什么什么，这些通通都省略了啊。其实不是省略了，其中的就是人。金灯台是什么？主的教会。器皿就是人啊，这是桌子，也是香坛。香坛是什么？烧香祈祷的意思。神说这是至圣所的香坛，也是耶和华面前摆放陈设饼的桌子，就是律法当中用皂荚木造的这个桌子。然后这个原文也是宴席的，也是天国的宴席，就是末后天国的宴席。你看在启示录第五章，在末后的时候，在将来将来的国度里边，圣徒和圣天使一起在神面前祈祷，是吧，说乘着香，香就是圣徒的祈祷，看到没有，是吧，乘着香，圣徒的祈祷。器皿是什么呢？金器银器嘛，就是主的器皿。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面这些人就是香坛，就是桌子，就是上面的金灯台，以及上面一切的器皿啊。所以你看这个意象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想象成建筑物，你要把它想象成是人啊，是人。二十三节，殿和至圣所两边有门，门各边有两扇门，又有两个可转动的门，一个两扇门，另一个也是两扇门，这门可以转动。在圣殿的门上被刻上了基督伯和棕树，如同刻在墙上的。在外面廊的有，你看哈，这个新圣城和圣城里边所有的墙、所有的门上都有什么？基督伯和就是千天般的天使，以及什么拿着棕树在那里赞美神的那些圣徒，像过祝棚节一样啊。他们都被刻在墙壁上，外面廊子上有木质的遮掩啊。遮掩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看一下，看这个房间，就这个房子在顶上的时候，它会突出一块，延伸出一块，就跟个板子似的。比方说这是房顶，房顶之外会多出一块，多出一块怎么就能就会挡，有一个这个就跟类似于这个东西是挡在前面，哎，有这样一个结构啊。突出的屋檐啊，外面的廊子呢有这样屋檐，二十六节，都有闭塞的窗户和雕刻的棕树。门廊这边、侧壁这边和那边，房屋侧面和那边都是如此，所有的结构都是一样。也就是说，所有的结构都一样，所有的都是在说人。看着是墙、砖、柱子围绕着圣所，围绕着神，其实是得救的人和天使围绕着神。啊，这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这就是新天新地，这就是将来的圣所。不再有约柜，不再有遮掩，旧约里的香坛啊、陈设饼桌子都合为了同样的。所以说，圣徒既是祭坛、香坛，也是陈设饼桌子。而且，你看，无论是从外院到内院，从内院到至圣所，不再有幔子遮，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这一切。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去侍奉他。这就是将来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